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上一回我们说到呢，秦始皇的一生啊遭遇过四次刺杀。头一回就是最有名的那个荆轲刺秦王事件。啊，这个事儿呢是燕国的太子姬旦的主谋，然后以国使的名义送荆轲入秦宫要行刺。这个事件在《史记·刺客列传》里边写的惊心动魄。这是嬴政第一次遇刺，第二次呢其实是荆轲刺秦王的续篇。啊，这是发生在统一天下之后。刺客是谁呢？是荆轲的好友高渐离。想当年在荆轲去刺秦王的时候，高渐离去送他，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曲啊，说唱的是荆轲，伴奏的就是高渐离。所以高渐离呢等于说是去完成荆轲未完成的大业。他的行刺啊就更加悲壮一些。为了能够接近秦始皇，他把自己的双眼给弄没了啊，以一个残疾人演奏家的这么一个名义进到秦宫，逮着机会在他那个乐器里边灌上重铅啊，往那秦始皇身上砸，结果呢也是失败了。秦始皇最后一次遇刺据说是最危险的一次，因为当时在他身边只剩下最后四名武士能够来抗衡这个刺客了，但是最终呢把对方给击杀掉。秦始皇遭遇了如此的险遇啊，害怕到了极点，紧接着反应呢就是愤怒到了极点，下令在关中搜捕刺客的同党。这个搜捕事件呢一直搞了20天，搞得关中百姓人心惶惶，就连物价都涨了。你就能想象那个时候秦始皇下了多大的力气要抓人要搜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张良组织的博浪沙阻击呢，是秦始皇遭遇的第三次刺杀。这次刺杀呢是完全出自于张良的个人策划。秦始皇突然死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贵族江东起兵，叱咤风云，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战火烽烟中，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听这一段历史，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这段刺杀事件呢在史记上只有短短的两行，说的是秦始皇到东方巡游，张良和沧海力士阻击始皇于博浪，结果呢扔的武器打偏了，秦始皇也怒了，也是下令严查刺客啊，这回是搜了10天没搜着。这个事件写得很短，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去感受到这其中的细节。张良为什么在博浪这个地方来阻击秦始皇呢？啊，估计他是探得了秦始皇东游的路线啊，知道这条道肯定要走，于是呢带着他找到的大力士在这埋伏。那为什么非得是在这儿呢？你听他那名字叫博浪沙啊，这是一个形容天气的这么一地名，就这地方常常起大风沙，大风沙起的时候看不清人，就我们现在说的沙尘暴。那么这种情况最适合干嘛呢？就是搞暗杀。这个大风沙是张良行刺的天然屏障，而且行刺成功之后，他们也能够借由这个风沙的掩护悄悄地退出去啊，敌人是很难迅速地找到他们，抓到他们看不清。张良是想到了有这一点优势啊，准备在这块搞这刺杀活动。但是张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风沙可以替他做掩护，也同样会给他们的瞄准制造麻烦。所以这一次刺杀张良也失败了，失败之后赶紧跑，借由这风沙的护身他算是跑出去了。但是秦政府呢追查的非常的严啊，说打听这事儿谁干的，有各式各样的线人。张良呢也都知道自己这身份呢早晚得暴露，于是改名换姓， 就跑到别的地方去隐居去了。去哪儿了呢？去到东海郡。东海郡啊，搁今天来说呢，这是现在的江苏省。按照那当时秦国的地图，这是秦国比较靠东边的领土，远离秦国的中心地带。有一句话叫做山高皇帝远，这个东海郡呢，恰恰就是秦王朝的统治相对薄弱一点的地方。啊，既然统治相对薄弱，它就会有一些违法的事件出现啊，包括一些反秦的力量啊，都在这边聚集。秦朝末年真正乱起来的时候，啊，那些崛起了的英雄豪杰，出身于东海或者是东海附近的有很多，比方说韩信，他是东海淮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的清江西南人。陈英是东海东阳人，而今天的安徽天长西北。东海郡呢，也和泗水郡挨着。啊，但是泗水郡和东海郡交界的这个地方是项氏一族迁徙的聚居地，也就是后期产生了项羽这一支的军事力量的那个族群。包括刘邦啊，也是他在泗水这边，所以整个张良啊，他隐居的这个地方是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的。这地儿叫下邳。张良在下邳隐居的时候，有一天在城里边走，结果呢在一个桥头碰到了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啊，走到张良的附近，就把这鞋子掉在桥下。然后呢，老头回头一看，看着张良了，很不客气说，小子，你下去把鞋给我捡起来。大家知道啊，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的后裔啊，秦始皇他都敢刺杀，虽然说现在亡命天涯，但也毕竟也算是英雄大气的人物啊。赶上这么一个老头让他捡鞋，张良就心里边就不太舒服，但是一看对方岁数实在太大了，没忍心，于是下去把这鞋捡起来。而没想到老头上来之后呢，就把脚伸出来说，你给我穿上。张良心里边也挺别扭，一想啊，既然我给你捡起来，我就给你穿上吧。于是呢弯下腰跪下来给这个老者把鞋穿上。老头坦然的让张良把鞋穿上之后，站起身来转身就走。张良更纳闷了，说，你这老人家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但也没说话啊，也是愣愣的目送老人远去。结果老人呢走出去500米左右的时候，又转过身来指着张良就说，啊，你小子行，你小子孺子可教，这样5天以后天亮的时候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这时候才感觉，哦，原来老头在这儿等我呢，啊，敢跟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敢做出这么不符合礼节的事情来，估计啊他还是有点能耐。于是就回礼，啊，知道了。这中间呢，这故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5天之后张良来了，发现老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老人给张良一顿训斥，说，你和老人有约，你怎么后来，这什么道理啊，转身就走了，5天以后你再来吧。结果过了5天，又过了5天，再过了5天，一共就15天之后，张良呢半夜就在这桥头等着，这才赶在老头之前来了。哎，这回老人一看张良这是等这么长时间了，挺高兴，拿出一个丝绸的包，说，这里边有一本书，读通了你可以成为辅佐王者的师傅，10年以后你能够兴事发迹，13年以后到蓟北来见我，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啊，说完老者转身离去，再也没说话，也再也没出现过。天亮以后呢，张良把这个包袱打开一看呢，里边是一个用墨写在丝绸上的兵书，题目是太公兵法。太公是谁啊？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那个军事的导师姜子牙，人称姜太公，钓鱼的那个。这个历史上传说太公兵法是姜太公的著作，是他一生政治军事经验的一个总结，搁现在来说呢像是一个武功秘籍一样啊，这就传给张良了。传张良的这位老人呢，后来被叫做黄石公。这是啊，历史上在《史记》里边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们今天来这么一说呀，好像是有点虚。为什么？这个太公兵法，距离张良那时候他也有好几百年了， 就无法肯定这就是姜太公流传下来的东西。而且时至今日呢，这个太公兵法呀有残留，分三篇，一个叫阴符经，一个叫黄石公三略，还有一个叫六韬。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据说张良用了一段时间就把这太公兵法给学透了，但是呢他给别人讲这个太公兵法里面的知识，别人听完之后呢就跟没听一样。张良很伤心，唯独到给刘邦讲的时候，刘邦马上就觉得好，而且一一进行实施。所以张良非常的感慨，哎呀，沛公天授也啊，老天选择你，老天给予你的智慧，老天给予你的容人之量。这是我们说张良在遇见刘邦之前他的经历，以及他为什么相中刘邦。这个我们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它是有一条主线的啊。我们现在讲的呢是刘邦在起兵之前所认识的那些朋友。那么刘邦为什么要起兵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要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的话题，因为这件事儿在历史上今天来说是有争议的。
历史有意思。
秦始皇35年，嬴政他嫌咸阳人口太多，宫殿太小，于是大兴土木，在首都咸阳的南郊修建阿房宫。这个阿房宫工程是非常大的啊，需要很多的人，需要很多的钱。当时咸阳没有那么多人啊，于是呢政府就大规模的在帝国的各地去抽调民工，然后到咸阳地区扶摇役来做工。当时政府规定，凡是年满17岁的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和服劳动役的义务，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在本县服役1个月，这算是常年有的徭役。而除此之外呢，在你的一生之中还有一年得在本县本郡服役，也得有一年在外地服役。你完成这2年的徭役，这算是你一生当中的大役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一个大役啊，这是想熬过去是挺苦的，特别是一年的外役啊，你背井离乡，要么你在首都，要么你在边疆，要么你在其他的郡县，离家在外是非常苦的，而且干的活也很沉重。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不愿意去，但是不愿意去也没办法。那么刘邦的这个长期的外役啊，就正好是被抽调到了咸阳。到咸阳干嘛呢？去修那阿房宫。我之前所说啊，他被抽调徭役，然后同事啊朋友啊都跑来送别来给他，随个礼，随个红包，凑个份子，弄个盘缠啊，别人都给300，萧何额外多给了200，就是一共给了500钱。后来呢，刘邦在成皇帝之后封萧何的时候，多给萧何封了2000户的待遇啊，就是为了回报这200钱的恩。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外出啊，就是这件事儿啊，就这一次。当时在秦国的时候，户籍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圈子是固定的，你不能够随意的外出流动去。从沛县泗水到咸阳，这中间呢也是点对点的，你不能说是我上这儿溜达溜达，我上那儿溜达溜达，我推迟多长多长时间，中间旅旅游我再去，那是不行的。所以刘邦呢是抓紧时间到了咸阳郊外。等他到了咸阳郊外之后，大部分的生活就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而在这一年期间，工作虽然辛苦，可对刘邦来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一年之中，刘邦有幸目睹了秦始皇的风采。而这一次眼见秦始皇的光辉伟大，改变了刘邦的一生。这个事件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里边写过啊，当时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您要注意这个词儿，允许百姓观瞻，有的时候是不允许看的，清路。 我之前讲的皇上的系列大家听过，到清朝的时候那个道你都给清开，皇上跟这走，你说你想在旁边看看那是不可能的，为官尾随看皇上疯了吗？所以这回秦始皇出行呢没有那么大的规矩，老百姓可以看。刘邦呢，你想他去干苦工活去，平时也没啥娱乐，一听说皇上来了，哎呀看看去看热闹去吧，这就挤到了观瞻的行列之中啊，看到了盛大的车马仪仗队，看到了精锐的警卫兵，还有精神抖擞的士兵，而且可能远远的看着了秦始皇的身影。秦始皇是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刘季是一个小小的沛县的乡巴佬，虽然他是一个泗水亭的亭长，但是中间这俩人的级别差的忒大。如果说秦始皇当时像太阳一般光辉灿烂，那么刘邦当时就是一个小草，一个小石头，不但是暗淡无光，而且毫不引人注目。啊，一看这个，刘邦身心受到了特别大的震动啊！以前他想的是什么呀？几个宝，几个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事我再出去交个朋友，喝喝酒，那他就挺满足了。没想过原来人还能这样过活，所以当时刘邦留下了一个很著名的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啊，这个翻译成咱们现代文字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种翻法。用我所熟悉的东北话来翻呢，就是：“哎呀，老爷们就得这么的呀。”啊，这是说刘邦心里边对于秦始皇这么一种向往。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种向往，在后期刘邦起兵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可以称王了，但是他不甘心啊，我不要当王，我要当皇帝。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秦始皇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刘邦心里边的目标，他也想像秦始皇一样君临天下啊，被万人观瞻。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最起码现在来说刘邦还没有造反的心，也没有造反的胆儿，更何况他也没有造反的条件。时间推移，等到两年之后，刘邦已经46岁了，在仕途之上呢也没接着往上走，一直在泗水亭当亭长。跟吕雉结婚之后呢，生了个姑娘，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啊，这一年呢，在刘邦46岁的时候，吕雉生了个儿子。啊，刘邦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叫中年得子啊，而且是正妻所生，能不开心吗？虽然说普通老百姓像刘邦是没有俩媳妇仨媳妇的，就一个，扯不上什么传产业呀，啊，什么嫡子继承之类的。但是中国毕竟有这么一传统，就是他喜欢要男孩啊，能够延续我们家的这个香火。看上去现在刘邦当个小领导，在当地比较吃得开，上上下下呢比较有面子，然后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还不差，老丈人家呢也很看重他。现在呢眼瞅啊到快到知天命的这个岁数了，在任上已经很多年，再过几年差不多他就可以退休了。所以刘邦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应该消消停停，准备去享受享受清福。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刘邦心里边啊还并不安分。这一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在民间就已经传开了什么呢，说是皇帝在巡幸的途中死了，小儿子胡亥即了皇位，是二世皇帝。其实呢我们今天来讲，皇帝换成是谁，对于普通基层的老百姓来讲，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的，还是天亮了咱们起来干活，天黑了咱们睡觉啊。你换成谁是皇帝，我们也得过日子，对不对？但是刘邦呢，他算是一个基层干部，他的这个政治敏感和政治觉悟明显要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上那么一些。刘邦所任职的这个泗水亭，我之前讲过，它算是一个交通的要道， 而且来来往往的呢，刘邦也经常去接待一些朋友和帝国的邮差。他们在一起迎来送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吃吃喝喝的酒桌上面聊天的时候，就能够聊得着一些有关于咸阳的新闻。啊，通过这些聊天，刘邦知道，哦，原来胡亥他不是皇帝的大儿子，扶苏才是嫡长子，但是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包括呢，威震匈奴的将军蒙恬和他的弟弟始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蒙毅也都死了。皇帝死在沙丘离宫，那个地儿从前是赵国的武陵王被害的地方。始皇帝的车马官赵高又是赵国人的后裔，又是二世皇帝的老师。二世当上皇帝之后呢，他突然升到了郎中令，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呢，又听说咸阳城里边开始大开杀戒了，二世皇帝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十几位公子公主杀了个干干净净。秦始皇嬴政的老臣们也心惊胆战啊，感觉自己好像地位啊、生命啊都有威胁。而且这些传说越来越多啊，关于秦二世的身份问题啊，啊，关于他这个政权啊来的是不是正道啊，包括秦始皇怎么死的，这些传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刘邦觉得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个统治阶层啊好像有点要不安稳了。但是不安稳归不安稳，这事儿呢和他关系还没那么大。换句话说，谁当皇上，基层的这些官员也得有饭吃。所以刘邦也没太往心里去，他也不是因为这个就想站起来起兵啊，我非得搞出一番事业，将来我当皇上，这没有。那么是什么事件促使了刘邦最终拿起刀、拿起枪、拿起武器来反抗秦军的呢？我们将会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分享。想要了解更多的施展侃历史的节目内容，欢迎各位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拿您的微信搜索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
往事斑斑滴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